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7号，公元2005年1月1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欧洲议会本月13号在法国时保全会中通过了议会六大党团所联合提出有关西藏人权状况的决议案，第四度以具体行动要求欧盟维持对中国的军售禁令。对此，台湾外交部欢迎欧洲议会的这项决议，并且重申欧洲联盟及他的会员国应当尊重欧洲议会的决议。另外，决议还包括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死刑判决，呼吁中国的政府取消对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的死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本周三抵达距离达伦斯勒100公里处的乌南城市，出席了在此间举行的印度教圣主斯瓦米维维克南达诞辰142周年庆典仪式。桑都仁波切呢，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呼吁世界人民要更加的爱好和平，停止继续破坏环境。当天下午，桑都仁波切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本周四，他参加了在新德里举行的西藏雪研讨会，之后前往泰国首都曼谷，同部分西藏流亡政府的资助人一起出席了在本周六15号举行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同时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和民众向资助人赠送纪念品表达谢意。从明天星期一开始，桑都仁波切将前往印度城市吉乃、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印度金融城市孟买和布乃展开访问。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本周四发布世界人权年度调查报告，报告指出2004年中国政府在司法和政治改革方面做出的承诺被官员腐败、新闻检查和持续不断的限制言论自由所破坏。该项报告强调2004年仍然的实行强权统治，特别是在西藏和穆斯林为主的新疆地区。人权观察在他刚刚发布的每年一度的世界人权调查报告中，还分为法治、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劳工权利和西藏还有新疆少数民族问题等几大方面，介绍了中国在过去的一年的人权状况。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本周二发出消息说，在2004年12月23号午夜，一场大火把位于西藏东部甘孜境内中共行政区的人民会议堂全部烧毁。之后，中国当局逮捕了当地一位叫苏南平措的僧人，指控他涉嫌致其所谓的故意纵火案。苏南平措原是甘孜寺的僧人，现年30岁左右，是甘孜堪定的藏区镇人，但是因政治原因于1992年被驱逐出寺。根据消息证实，中共当局在很久以前就怀疑他是一个暗中从事煽动分裂的政治活动人之一。他遭逮捕之前呢，中共曾指控他从2002年以来在甘孜地区拍摄为达赖喇嘛举行永昼长寿佛事仪轨的录像影片，和中共警察被派遣到甘孜寺镇压在该寺举行佛教仪轨的片段。报道指出，中共当局呢，现在虽以涉嫌甘孜人民会议堂纵火案将他正式逮捕，不过还没有消息指出他是否还被当局指控在纵火现场和附近出现的西藏独立传单和标语与他有关。
为期2天的印度中南部支持西藏团体大会议，本月8号和9号在印度南部奥朗嘎巴的城市中召开。大会最后一天通过了部分决议案，其中包括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促使中国政府西藏和亚洲地区实现和平区域，加强提高印度民众了解中共在西藏兴建的铁路将会对西藏的环境和印度国防安全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要求中共改善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保护西藏文化，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 要求印度议会各议员邀请达赖喇嘛在印度国会中发表演讲，关注和同心海啸灾区，加强扩大声援西藏组织，在印度各大专院校中宣传和展览有关西藏问题，加强同各新闻媒体进行联系等议案。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呢，将本周五14号定为营救登特德勒仁波切国际活动日。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流亡政府驻欧办事处代表达勒吉桑英译，本周三在爱尔兰都柏林全林芝大学发表演说，呼吁全体师生支持活动、参与活动。本周五还同爱尔兰总理办公室官员和外交部官员等举行了会晤。达勒吉桑英译呼吁明天星期一访问中国的爱尔兰总理博蒂艾亨同中方领导举行会晤时提及登特德勒仁波切案件，并能推动藏中对话。
目前很多境内藏人按照合法的途径向中国政府申请签证，前往尼泊尔进行朝拜和探亲，但是在途中经常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阻挠和严密控制。虽然其中部分人利用熟人拉关系抵达了藏尼边界樟木口岸，但是他们的行李却被扣押在拉孜县和尼拉姆中共检查站。近期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一名当事人表示，虽然他们已办理有关出国手续前往尼泊尔探亲，但是在西藏拉孜县和尼拉姆等地区中却经常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严密控制和阻止。他还说，虽然中共公安人员声称由于在尼泊尔不断地发生恐怖暴力事件，因此藏人不宜前往尼泊尔，但事实上中共的真正企图在哪里，还是值得人民去深入思考。
中国有关当局过去3年里在西藏甘孜地区实施退耕还草政策。2003年，中共当局再次以防止水灾为由，强迫民众在田地上种植各种果树。消息来源显示，由于当局采取的退耕还草政策，导致靠农田和畜牧业为生的甘孜农牧民失去口粮，生活没有保障，而更加的贫穷。那么另外，2004年年初开始，中共当局同样在西藏甘孜境内察古县的察古斯里展开了反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签名活动，遭到了深重的抗议。那么近来当局加强又再次在察古斯和其他的各寺院中展开类似的活动，并且发出警告说，拒绝签名将关闭寺院或者驱逐出寺。那么中共当局还运用各种办法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阴谋诡计，遭到了僧众和当地藏人的强烈愤慨。
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以结合西部大开发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下，很多西藏农牧民遭到强行搬迁。这些藏人在新的环境中对生产和生活以及文化等方面面临着种种困难，导致被迫流亡他乡。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指出，中国政府以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下，强迫西藏抗拒囊钦县农牧民搬迁到榆树州的一个偏僻地区。由于在当地没有学校等，因此他决定为了孩子能够学习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以及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他们全家流亡印度。
流亡印度的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去年11月26号开始召集民众，在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了为期2个月的连锁性绝食抗议，向印度民众和各界介绍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判决的前后经过，并且呼吁中共释放他。达仁萨拉卓玛林尼姑院的50多名尼姑呢，从本月8号开始参加了为期8天的连锁性绝食活动，其中的3名尼姑从8号开始进行了为期7天的绝食，期间他们没有吃任何的食物。那么西藏高僧登特德勒仁波切的死缓期限将于本月26号正式结束。之前中国的媒体报道说，登特德勒在月中表现良好，遵守监狱规章制度，没有任何故意犯罪的行为，因此有可能改判。但是西藏青年会方面表示，将会继续展开其他的活动，截止到登特德勒仁波切释放为止。
本周四，加拿大多个人权组织呼吁加拿大总理马丁在下周对中国展开4天的访问时，向中方领导谈及人权问题，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遭受酷刑的政治犯。加拿大联邦官员回应说，马丁将会在北京举行的加中首脑会议中提起人权问题。另一位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下个星期五马丁总理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举行会晤时，将会推动中方领导同达赖喇嘛举行正面对话。加拿大西藏协会对此表示了欢迎，各人权组织也期待马丁总理的这次访华行程能够在人权领域上有个新的突破。 另外，本周四，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拒绝允许中共媒体新唐人电视台的两名记者随同加拿大总理马丁访华。马丁认为事件涉及新闻及言论自由，并已要求中共政府对此作出解释。新唐人电视台加拿大分会总裁表示，中共对新唐人做出如此反应，主要是因为新唐人是完全独立的海外中文媒体，不回避报道任何中共所谓的敏感话题，如非典、西藏问题和法轮功等等。
美国国会议员哈达米拉德女士和杰尼法瑞女士与本周二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代表王秋慈和国际使命西藏运动工作人员凯利就瑞，以及美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访问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刻了解流亡藏人的状况，以及将来如何为西藏难民提供援助等方面相互征求意见。
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尼泊尔的西藏著名青年歌手次正久美演唱的《母亲阿妈》。歌词大意是：前世因缘我与慈母相见，如今我没有福气，无法见到母亲的面孔，在异国他乡承受各种煎熬的同时，思念你养育我的母亲。虽然有许多亲散的挚友，思念你养育我的母亲。佛教理论指示众生为我母，生育我的母亲谁也无法代替，思念你养育我的母亲。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雷。